最近这几天，全国各省高考提前批的投档线陆续公布，引起坊间热议。其中有一个词叫编制赛道，也随之彻底出圈。什么叫编制赛道？说白了，就是那些毕业后可以解决教师、警察、海关、部队等正式编制的院校。这些学校以前是什么地位？说句不好听的，很多都是压线录取，分数一般，大家提起来也没觉得特别稀罕。可今年呢，这些双非院校的分数一个个都在往211985的天花板上冲，甚至有的直接把一些985踩在了脚底下。比如警校，江苏警官学院物理类613分，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分数已经逼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录取线了，你敢信吗？考警校快赶上考南航了。浙江那边更离谱，浙江警察学院最高分666分，直接超过了浙江大学的录取线。考警校比考浙大还难，这是要放几年前，说出来谁会信呢？再往上看，头部院校更是卷到没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投档线只比清华低3分，北大657，清华655，人民公安大学652。搁几年前，这个分数够上复旦随便挑专业，够上上海交大，够上人大。可现在呢，这些顶级院校全被一所双非按在了地上摩擦。海关这边也不甘示弱，上海海关学院一所地地道道的双非院校，海关类专业638分，这个分数已经摸到不少中游985高校的门槛了。兰州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这几个学校常年录取线也就在这个区间徘徊。军校这边也是夸张到离谱，湖南的军医类院校今年涨幅直接突破70分。河北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一年暴涨102分，海军军医大学暴涨94分，海军工程大学暴涨88分。这几个数字如果换算成位次，相当于河北一省的考生差不多要往前多冲10万个名次才能保住去年同样的录取机会。还有公费师范生这条赛道，南宁师范大学去年录取线462分，今年直接干到583分，一年之内飙了121分。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一所非常普通的二本院校，地方公费师范生历史类今年最高干到614分，位次排到14000多名。614分去上一所二本师范，搁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真真切切的发生了。以前但凡考到600多分，家长和孩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冲985，冲名校。现在呢，大家扎堆往编制里挤，哪怕牌子小一点也认了。最近就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辽宁一个考生681分，全省排名366名。这个分数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便挑，不挑专业可以冲北京大学医学部。可他放弃了这些，选了一所双非院校，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为什么呢？因为这所学校是中职直属单位，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又名中共中央办公厅电子科技学院，简称电科院。很多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所学校非比寻常了。学校办学规模不大，目前设有4个系和2个教学部，下设8个本科专业。电科院之所以被不少人追捧，主要是提前批很多专业录取生，未来可以进入央自投岗位，就业质量明显超过了很多985高校。所以大家看明白这里面的逻辑了吗？这届年轻人以及背后的家长，他们其实不是在选学校了，甚至不是在选专业，他们是在选一种确定性，一种能让自己安心的确定性。那么这份确定性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金贵？近几年互联网大厂裁员一波接一波，谁的朋友圈里又没几个被优化的人呢？金融行业不景气，曾经风光无限的金融民工现在也是人人自危。医生这个曾经的铁饭碗，收入也被政策摁住了，老百姓肉眼可见的高收入行业是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不稳定。这就导致体制内这块牌子含金量是水涨船高，越来越金贵。现在公务员考试有多难，大家心里都有数，与其挤破头去考编，不如趁着高考直接把孩子一步到位送进体制。 一了百了，万事大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学校解决的编制工作说白了也就是个片警或者干户籍登记的工作，谈不上多高大上。说这话的人可能还没搞清楚现在的行情，连街道办的编制放在今天，对名校毕业生都已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如果读完大学就能直接一步到位拿到编制，不用再经历千军万马挤考公的独木桥，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普通人，名校光环再亮，最终不也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吗？所以这些选择编制赛道的家长眼界未必就差，甚至比那些为了名校光环硬着头皮选了冷门专业的家长看得更透彻一些。以前经济上行的年代，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叫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那个年代社会崇尚的是敢想敢干，敢闯敢拼，胆子大就能抓住风口，就能发财。可现在时代变了，变成了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大家越来越保守，胆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怕冒险。而与这股编制热潮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另一条曾经无比光鲜的赛道正在悄悄坍塌。多地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位次这两年断崖式下滑，去年就已经露出苗头，今年跌得更狠。据网友整理，山东医药大学录取最低位次，一口气跌了20000多名。南京医科大学在江苏的投档线只有596分，位次暴跌10000多名。网上还有传言说哈尔滨医科大学直接不再公开录取进程。看到医学分数线雪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行业饱和，医生没人要了。其实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当然还是千军万马，毕业生抢着往里进，但在很多基层地区，医疗人才的缺口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程度。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山东某县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32个临床岗位中16个岗位因报名人数不足开考比例被迫核减甚至取消，一共减招33人。类似的情况取消或缩减招聘计划不是个案。搁以前，家长嘴边最常挂着的一句话就是以后当医生做律师，那是妥妥的体面职业。可现在呢，5年本科3年规培，想进好医院还要读博，完整熬下来10年起步，进入职场已经到了30岁，好不容易毕业了还得从规培生做起。规培生第一件要学会的是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先保住自己的心理健康。年轻医生第一件要学会的是接受低工资，实习期不但没工资，甚至可能要倒贴钱。规培的这几年对很多年轻医生来说简直就像在渡劫。更扎心的是，随着医疗绩效、医保控费等改革落地，第一刀就砍向了医生收入，降薪潮说来就来。此前成都某三甲医院医生在网上晒出工资条，月度绩效从上万元腰斩到1800元，让广大网友惊掉下巴。降薪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自己的单位直接没了。注意看上面这张图的曲线走势，2025年全国民营医院关停了1000家，医院也开始上演关停潮。收入缩水，饭碗不稳，加上频发的医患矛盾，高强度的夜班，年轻人谁还敢蒙眼往里冲呢？河南郏县有个女孩，高考考了699分的高分，家里条件不好，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她最后报考了清华的卓越医师班，8年制。这条新闻一出来，网上直接吵翻了天。有人说她可能是真的热爱医学，这份坚持值得尊重。又有人说她傻，放着那些轻松的编制赛道不选，偏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聊到这儿，也许有人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都到 AI 时代了，有编制就真的稳吗？我们先确定一点， AI 确实会替代掉非常多的岗位。现在很多大厂，很多前沿的创新型企业，用人的口味已经变了，他们不太爱要成熟的大学生了，反而喜欢大一大二的学生，甚至是一些优秀的高中生。为啥呢？因为国内无论出高中还是大学，培养人才的方式基本都是工程师思维，不停做题，把已经确定的规则、模式、路径做到极致。可这种能力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 你给他定好规则，他能把所有可能性都跑一遍，筛出最优解，秒杀绝大多数人。而未来真正稀缺的是能提出新问题，创造新规则，从底层去创新的人。这种人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而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目前人们所从事的类似工程师的工作，例如会计、审计、画图纸、写代码等等，都在 AI 的射程之内。绝大多数的人被 AI 取代也只是时间问题，只是说不同的行业和领域被取代的时间长短会有明显差别，而体制内是最有可能最后被 AI 取代的领域之一。当然并不是说公务员的那些工作 AI 都无法取代，包括现在很多公务员写的公文用大模型来写，比绝大多数人写的要好得多。但公务员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写公文这么简单，不只是处理客观的文字和技术性事务，他们更多的工作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做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引导等等。他们真正打交道的对象更多的是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客观事务。就拿机关里开会这件事来说，这可能是体制内最重要也是最日常的一项工作，可 AI 永远也学不会怎么开会，学不会怎么在会上察言观色，怎么在会后揣摩领导的弦外之音。这就决定了公务员的很多核心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AI 是没有办法真正取代的。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体制这个系统有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就是极度追求稳定，而 AI 每进入一个新领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技术还不够成熟，比如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比如它会对原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产生冲击，又比如它建立起来的新工作体系需要经历大幅度的变革和阵痛才能磨合到位。而稳定性恰恰是体制的生命线，是它存在的根本逻辑。体制存在的意义是维持某种整体性的社会控制，保障某些利益格局的运转，以及维系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行。 AI 表面上看起来高效、廉价、中立，可它决策过程透明、可追溯、难以人为操控，这对一个习惯于依靠口头指示、依靠模糊责任来运作的系统来说，反而可能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因为体制内真正稀缺、真正被看重的从来都不只是专业能力，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以及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一个体制内的人，他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关键时刻会不会站队，会不会替领导承担责任，会不会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灵活地去理解政策精神。而 AI 不管他多聪明，他也给不出那种人性化的有弹性的处理方式。再者，庞大的公务员岗位再加上事业编、国企体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吸纳社会不确定因素、维持整体就业稳定的重要工具。与其让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出路走上街头，不如让他们把精力都投入到考公考编这场旷日持久的内卷当中。所以哪怕真有那么一天 AI 已经可以大幅替代大量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的工作，这些人也不会因此就被立刻大规模裁撤、卷铺盖走人。因为体制的运行逻辑和企业完全不一样，企业只要能靠 AI 降低成本，会毫不犹豫地大规模裁员，以确保利润最大化。而体制本身是没有盈利压力的，它承受的是另一种叫做维持稳定的压力。